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第三集，中国文明到底是不是西来的。上一集呢，我们讲了夏朝的诞生。关于夏朝的出现呢，中国传统史书的解释呢，是一个偶然事件。什么偶然事件呢？本来原始部族的三个领袖尧舜禹之间呢，一直是高风亮节的进行禅让的。然而到后来，大禹同志不知道怎么他就产生了私心，把王位呢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把权力呢变成了世袭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就这样产生了。当然这个说法呢它过于故事化，历史的真实呢肯定不是这样，不可能这么简单。上一集我们讲到，夏王朝的出现在河南，是因为中国内部呢各个原始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的结果。当然这只是夏朝诞生的原因之一。现代考古学的研究证明，夏朝的出现呢也有世界因素的刺激。什么世界因素呢？那就是青铜、小麦、牛和羊。这些东西啊都不是中国的，都是从外面传进来。我们说过，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中东两河流域。那么苏美尔文明呢，它比夏朝要早很多。早在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就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就已经在两河流域修建了很多城市，而且呢城市化率还相当高。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从农村人变成城里人了。他们修建了很多巨大而精美的神庙，还用楔形文字在泥板上呢记载下当时已经非常复杂的社会生活。这些楔形文字今天都已经破译了，你要是读这些文字，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人类的社会心理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非常复杂。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呢，那时候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其中也包括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青铜文明独步世界，最为光辉灿烂。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呢，是青铜最早啊是中东发明的。中东最早在公元前4000年，也就是苏美尔文明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青铜，然后呢慢慢传到中国。有的读者听了之后可能感觉很意外，不对呀，青铜器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您别急，我告诉您呢，青铜器是从外面传进来的呢，这个在今天的学术界呢已经是共识了。因为从考古学来看，这个证据啊太明显了。已经挖掘出来的成熟的青铜器，按时间顺序呢，先是出现在中东，然后出现在新疆，然后是甘肃，然后呢一点一点来到中国内地，最后传到夏王朝可能的首都二里头。那么二里头出现的最早的一批青铜器，你仔细观察，它带着浓郁的西北草原风格。所以在丝绸之路之前就已经存在一条青铜之路。那么沿着这条青铜之路传进来的不只有青铜，还有小麦、黄牛、绵羊，这些东西也是从中亚传进来的。有人说，不会吧，牛和羊都是六畜之一，难道它不是中国本土的物种吗？还真不是。中国内地所有的考古挖掘当中都没有发现过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驯养的黄牛和绵羊的痕迹。事实上，不论是世界的还是中国的考古学家，大家都公认人类最早驯化的一些物种啊，几乎都是在中东中亚一带完成的。你比如距今10000年前，人类在中亚的西部驯化了小麦，也差不多同时10000年前在中东驯化了绵羊和山羊，在距今8000年前在中东呢驯化了黄牛。小麦、黄牛和绵羊传入中国的路线跟青铜一样，也是先传到新疆，然后呢传入内地。所以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驯养的 黄牛和绵羊的骨头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遗址当中。一开始呢数量很少，后来就越来越多。所以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中国原始文明遗址，我们看其中用来祭祀的动物只有一种，就是猪。那么到了商朝，到了周朝，祭祀普遍改用牛和羊。所以在六畜之中只有一半，也就是猪、狗和鸡，它是中国的土产，其他三种马、牛、羊，这都是从外面传进来。那么黄牛、绵羊、小麦这些东西的传入，它跟夏王朝的出现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呢，它提高了生产力。中国本土的这个家畜啊都不吃草，猪、狗、鸡它们呢都不吃草，所以大量的草地是没法利用的。牛和羊传进来之后呢，人们发现这些动物很好，因为它们只吃草，不会跟本土的猪和狗争夺粮食，所以呢给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新的肉食来源。小麦呢则是一种很高产的农作物。中国人的粮食啊，在北方呢原来主要就是小米这一种，但是夏代出现之前，北方突然开始普遍的种植小麦。所以这些外来物种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它提供了大量的食物，支持人口的迅速增长，这是第一点。其次，小麦和青铜的引进呢，它提高了中国人的组织能力。小麦和小米不一样，小米呢比较耐旱，可以种在山坡上，但是小麦呢只能种在平地，因为它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你要是大面积种植小麦的话，就需要建立一个灌溉系统，要挖大量的沟渠，这就需要好几千人一起劳动。换句话说，这就需要形成更大的社会组织。而青铜器的出现呢，更是促使中国人的组织复杂化。因为青铜的制造啊，比中国人原来用的这个木器和石器要复杂很多，需要有复杂的分工合作，需要通过大规模的精密的社会组织才能实现。所以呢，它刺激了中国早期国家的出现。如果我说了这么多还不足以让你相信的话，那么我只能引用一个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叫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我呢照念原文。探源工程最近十年来最新的发现表明，源自于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也就是夏朝出现之前，陆续进入中国文明之中，这就为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或者能量。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是外来的，现在在国家学术层面也已经是定论了。那么除了青铜、牛、羊和小麦，中国文明当中还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呢，是来自于中东和中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和战车，这个是在商代传入中国。公元前5000年左右，人类呢在中亚高原驯化了马。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的人呢又发明了轮子。那么这马和轮子一结合，就产生了战车。战车刚出现的时候呢是很简陋的，考古发现最早的战车车轮呢就是一块简单的原木。后来在中东中亚经过1500多年的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变成了辐条式的车轮。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亚的战车呢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一辆战车固定的由几十件非常精致的零件组成。所以战车从最初的原始状态到最终的定型状态，就像马的化石显示出原来很小的始祖马进化为后来的高头大马一样。这中间发展的一个过程是连续的，在中东的考古发掘当中呢展示的非常清楚。但是中国战车的出现却是横空出世的。在商代之前，中国的文化遗址当中从来没有出土过战车， 但是到商代晚期突然就出现了，而且一出现就非常成熟，上面各种青铜构件跟西亚的战车几乎一模一样。如果我们排除中国古人有超常的聪明，那么更大的可能呢，这个战车跟马一起它是从中亚传过来的。除此之外，中国话当中还有一些东西可能是来自于中东和中亚。你比如中国的十二生肖，十二生肖这个事儿呢，其实不止中国有，埃及、印度、希腊好几个国家都有。只不过这十二种动物呢不完全一样，比如印度的十二生肖有十一种跟中国是一样的，有一个不一样，他们用狮子取代了中国的老虎。郭沫若认为各民族的生肖呢都是起源于巴比伦，是模仿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制定的。另外，中国自古以来纪年用的我们都知道叫做天干地支，那么至少其中的十二地支是外来的。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这本书当中认为，地支也是起源于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因为这十二个地支啊都有一个洋名，而且呢听起来很奇怪。我们来看中国最早的词典成熟在战国晚期的《尔雅》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太岁在寅曰社提格，在卯曰禅焉，在辰曰直徐，在巳曰大荒落。我们来听这些词儿：社提格、禅焉、直徐、大荒落，这明显不是汉语，是音译的。所以朱可桢说这些词儿来源于外来语呢，无庸讳言。郭沫若认为这是来自于古巴比伦。所以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呢，很久以来呢就有一种说法叫做文明西来说。郭沫若说中国早期天文学知识跟中东是如此的相似，所以呢有可能是在夏代古巴比伦的天文历法知识就传到了中国，也有可能呢是后来建立了商朝的这个商族人是在夏代晚期呢从中亚来到中国，把这个东西呢直接从巴比伦就带过来了。那么郭沫若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中国文明到底是不是西来的呢？到今天呢学术界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呢，是中国早期确实有一些驯化物种，也包括一些重要的技术，比如青铜、马车，还有一些天文学知识确实是从中东中亚传过来的，这个呢无庸讳言。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说中国文明是西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东西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文明本土文明啊就已经完全形成了。那么这些东西的传入呢，它不但没有改变中国本土文明的特点，相反还刺激了中国本土文明独特特点的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中国本土文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呢我们留到下一集再讲。